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于朦胧全球联储冲破160,000 K 签证遭反弹，场内划掀 OK 革命。英国军情五处前首脑惊爆，同中俄的战争早已开打。前陆军准将解读战争部长新政，要胜过批评者。十一国商前夕，民主人士周峰在冰岛揭露中共暴政。中国人口将下降至3亿，面临文明崩塌。中国大陆男演员于朦胧非正常离世事件已经被海内外高度关注。虽然中共启用了最严厉的封杀制度，但到现在为止舆情仍然居高不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个当口上，中共发起的 K 签证引入外来移民遭到了空前抵制。由于中共引进的很多非洲移民已经使中国人看到了中共商标下产生的移民隐患，再加上于朦胧事件令更多中国人，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所以这次的抵制规模宏大。有网友甚至发起 OK 革命，有评论认为中共想像以前一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人不容易了。现在在全球在线请愿平台 AVAAZ 联署声援于朦胧的请愿已经冲破160,000人，直逼200,000。昨天我们介绍过 AVAAZ 网站的请愿通常需要达到数万到数十万签名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推动交付给决策者，比如政府或者企业，或者引发媒体关注。现在人数正在向200,000迈进，如果潜力高，即使签名未达到高峰，亦可能会被优先行动。同时继抵制活动令宋伊人的新剧落架，令范世琪的演唱会只是卖出15张票之后，网友们正积极和17名参与谋害于朦胧的嫌疑人代言的广告商投诉施压，要求取消这些空泛的代言。有评论表示，这届网友很厉害，展现了 Z 世代网友的机智和坚守。日前有网友在小红书上意外刷到了于朦胧案件被曝光之后，在阳光常东小区楼下坠楼现场的画面，居然有一张新奇的正面照片，这下坐实了他就是空泛之一的实锤。虽然原帖大概10几分钟后就被删除了，但是网友已经截图留下了证据。有网友认为空泛应该早就被狗仔队盯上了，连室内的录音都有，可能还有未放出来的录像，关键时刻可能就会一锤定音。据场内网友爆料，虽然官方全网封杀，但是大家没有停止过在 TikTok 上发帖点击保持热度。听说官方已经投入100亿资金来封锁这些热点，但很多场外的信息已经传到场内，甚至很多人都在这里用巧妙的方法为于朦胧讨公道，并且很多国内的人开始抵制看那些外国片和洗脑宣传。有评论认为于朦胧案件令中国人都觉醒了。还有网友表示，国内微博和 B 站上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关于于朦胧的帖，一直在这里更新中。 B 站各类主题博主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声，有些博主甚至亦开始转战 YouTube 等海外平台，比场内的和跨场的以及有正义感的网友极大的鼓励。此外有两位疑似有些背景的网友针对邻居门上猫眼拍摄的于朦胧被转移的影片留言说，影片是真的，是邻居门上猫眼拍摄的，请你们保留可以做证据。并透露那群凶手在阳光上东小区那栋楼里面有几个单元楼，有一间没有家私，空荡荡。另一位网友留言，这个影片100%是真的，各网台研究过，请你们复制作为证据。他更透露 凶手极光光被安排去柬埔寨豪华赌场暂避风头。于朦胧的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中共在10月1号推出针对所谓外国科技人才的 K 字签证遭到了网友空前抵制。9月30号距离 K 签证实施还有1个钟头45分钟的时候，大量网民前往全国人大机关网上信访页面举报 K 签证，导致这个功能直接落架维护。此外，有两家媒体在 B 站发布外交部欢迎外国朋友国庆中秋来中国的影片，下方均遭到网友群嘲。一则影片弹幕上充斥着满屏的问号，另一则则被 K 签证的 K 占据。当距离 K 签证正式生效只是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候，各类相关词条下已经被清一色的反对声彻底淹没。有网友怒嗌，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单一政府的中国，坚决反对 K 签证。消息传到海外 X 社媒，有网友表示，开放 K 签证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官府正式对中国人进行洗牌，这个亦意味着官府全面向中下层男性开战，有热闹可以看了。随着全国网民们对 K 签证的反对，网络上开始出现捉汉奸的行为。有人扒皮 K 签证的发起人和以色列有密切关系，这个人名叫黄耀辉，是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及大中华区首席经济代表，是首位内地出生的华裔外交官。他在2005年、2011年、2014年、2016年以及2018年呼吁建议成立国家移民局。网友甚至扒出黄耀辉曾经同以色列人合作的一本书叫《以色列谷》。有网友甚至质疑，于朦胧坠楼案、喜马拉雅烟花秀、 K 签证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件事情，间谍渗透到中央。黄耀辉连续10年提出开设移民局，后来终于被他得逞，之后提出 K 签证，是边个支持并且最终拍板？亦有网友表示 K 签证的通过就是杜国策通过的，他们要毁了这个民族，他们是完全不理国家死活了，最高层都是间谍。随着网络上的反对声持续高涨，甚至有网友呼吁走上街头游行，在国内一个群组里面甚至盛传着一张抗议海报，上面写着我是中国人，我反对 K 签证，10月1号天安门广场 OK 手势见。有网友认为这个是要发起 OK 革命。对此，海外社媒有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于朦胧事件令追星女仔清醒， K 签证底层男仔清醒，一个月内全民觉醒，还能够逃过哪个？有网友认为国内还有一大批理想的无产阶级青年，中共这次基本上是得罪了各个阶层的人，后面冲塌会越来越厉害。英国卫报披露，前军情五处处长曼宁额姆布勒吕爵近日警告，鉴于俄罗斯对英国发动的网络攻击，间谍渗透和蓄意破坏的广度和深度，英国可能早已经身处莫斯科的战争之中。他在上议院议长主持的 podcast 节目中表示，认同英国国防顾问希尔的观点，即俄罗斯实际上早已经对西方开战。他强调，这种战争形式虽然不同于传统军事冲突，但敌意、网络攻击、实体破坏及情报渗透的程度极为广泛。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俄方在英国境内的敌对行动显著升级，今年已经有多名保加利亚人因为替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刑，更有5人因奉命纵火焚烧存放援乌物资的仓库而遭定罪。曼宁额姆布勒回忆2005年普京访问英国时候的会面，直言普京并非友善之人。他指出，一年后在伦敦发生的利特维内柯扑中毒案，公开调查已经将矛头指向普京本人。除了俄罗斯的硬攻击，曼宁额姆布勒亦对中共的软渗透提出警告， 他认为英美政府不应该削减国际援助，因为等于拱手让出地缘政治空间，为了中共提供了向贫困国家扩展影响的机会。他强调北京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正趁机填补西方撤退留下的真空。他提醒英国如果放弃国际援助和排雷等软实力，将削弱自身全球影响力，亦难以有效对抗中共的外交扩张和威权渗透。这番言论凸显英国高层对俄中双重挑战的深切担忧，亦表明西方内部对战略收缩的反思和不安。9月30号，美军驻世界各地高级将领聚集在维珍尼亚州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必须专注在军事上，而不是所谓的多元化上。他说美军将领只有一个选择标准，就是能力，由最优秀最称职的人来担任。政治正确时代已经结束了。曾经在军队服役过36年的美国退役准将、前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博尔杜克对这个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美国随时准备应战，能够完成使命，打赢国家战争。克格塞斯利用这个特定场合向军方高级官员解释自己对国防部的愿景，令部队了解使命、目标、前景、优先事项，是很常见的做法，从而军队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制定必要的作战计划，并准备战术单位去完成任务，亦就是射击、移动、通讯、击败敌人。历任国防部长从建国初期就会这样做，只是克格塞斯采用的方式比较不寻常，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近期会开战。此外，博尔杜克还对男女军人使用同样的标准表达了看法，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实际的目标，有违科学和常识，亦会严重干扰军队运作，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体能上有很大差异，所以必须有一套公平的系统，准确反映一个人的作战准备能力。几十年来，军队一直在研究和制定项目，以根据性别设定最高的表现和体能标准，这个在全世界军队都一样。军队是社会的缩影，服役的男女军人都是从社会中来的，军队必须建立相应的系统和流程来适应这一点，你不能够对社会规范划出硬性界限，这个是行不通的，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安排。但最关键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胜任工作，就应该有机会完成工作。同时，川普总统说他将会会见将军、海军上将和一些领导人，如果他不喜欢某个人，会当场将他解雇。博尔杜克认为美国需要团结，无论是在社会或者军队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比那些我们批评的人好。多年来，他一直为美国的自由、公正和权利而战。博尔杜克说，我们不能够失去同理心和理解，这个亦是他对美国国防部和总统将带领军队走向何方的最大担忧。2025年9月30号，中国大陆十一国商日前夕，中国民主人士周峰在冰岛中领馆前揭露中共暴政。他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亦不代表中国人民，从天安门六四屠城到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共的暴政令无数人付出代价。周峰说36年来，中共拒绝承认六四屠城的罪行，甚至封锁真相，禁止任何公民和团体公开悼念。而新冠病毒的起源依据美国白宫4月18号推出的网页实验室外泄，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直指武汉实验室泄漏，中共隐瞒真相，威胁人类健康。我的抗议是为了令世界听到海外中国人的声音，誓与共产主义对抗到底。周峰高呼无国庆只有国殇，表达对中共建政的谴责，纪念那些在六四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无辜者。在中共暴政制度下，除了六四屠城外，还有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 由于中共的隐瞒，导致疫情蔓延全球，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另外，中共以严厉的封控为特点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制造了很多人道灾难，引发极大的民怨。在乌鲁木齐市的一场火灾，因为封控导致救援延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清零抗议活动白纸运动。白纸运动虽然只是持续了数日，但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最大规模的公民行动。近年来，中国人口大幅下降，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衰退。截至2023年，中国总生育率为 1.0， 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倒数第二。西南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等联合报告中国2025至2100年人口预测和政策建议，提出假定中国总和的生育率在2023至2032年的10年间线性下降至 0.72 的水平，并在2033至2100年保持不变。2100年人口总量预计为 3.2 亿，少于非洲的一半，甚至少于清朝末年的水平。按照中共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 ,14.1 亿计算，在无战争、无社会动荡、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减少1430万人。然而，东北上海的生育率在2023年是已经降至 0.6。人口学家易富贤说，东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几年。人口结构已经很老了，接近50岁，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今后十几年全国的年龄结构将会类似东北，所以中国很多的新城可能最后都变成空城，没有人来住。对于中共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易富贤表示，生育不是自来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并不是中国政府喊口号就得。中国现在总人口占世界 16%， 但中国的出生人口只是占世界的 6%。 到了2100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将占世界的 0.6%。 拿各个国家横向来比，随着平均年龄老人占比提高，经济增长率均为直线下降，而儿童占比提高则和经济增长正相关，儿童比例下降，经济增长率亦会下降。易富贤认为中国面临的是人口和文明的快速衰落，他说人口都没了还复兴什么，人口亦是经济的主体，没有人哪里来经济，而中国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美军要对北京发威，克格才是对伯伯将军下十项铁令只为一件事，习被迫转向，习求川普弃台。而美国务院回应惊人，于朦胧案传出十一全国有大行动，牵出蔡奇黑手深入台湾，川普警告政府关门将进行裁员改革，推翻马杜罗都鸡屎。卢比奥正与反对派商讨接管计划，我们一起关注。日前有消息指，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要求川普政府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强硬回应，而美国的态度亦令所有人关注。与此同时，中共发布了一份有关联大2758号决议的立场文件，但今日川普总统和战争部长对800名美军指挥官下达10项铁令，对北京释放了强大信号，美军真是要发威了。维界日报9月27号引述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对于美国以往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不再满意，他想在接下来中美经济谈判中想施压要求川普正式表态美国反对台湾独立。而外界都在度猜测美国的立场，川普会做怎样的回应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9号对此强硬回应， 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坚持一中政策，这个依据是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美方一贯表明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中共构成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最大威胁，知情人士表示拒绝接受北京关于反对台湾独立的叙述，是美方震慑中共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个将使中共无法似俄罗斯对乌克兰这样借由政治理由发动冲突。而今日30号，中共官方发布中方关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立场文件，中共声称这个2500字的所谓立场文件共分三部分，一是声称2758号决议充分确认一中原则，二是宣称该决议表决的过程表明美国等国家阻挠一中原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三是号称边个挑战这个决议，边个就是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权威。文件指责美国等一些国家歪曲挑战2758号决议，翻炒台湾地位未定论，是为台湾谋求国际空间铺路。明显北京再次警告美国，近期中共不断在度放出对台湾的态度。29号美国媒体重磅揭秘了最新的卫星图像分析，并发出警告说中共火箭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东南沿海以及内陆地区各地部署导弹发射平台，而首要目标直接瞄准了台湾和可能会提供协防的美军。卫星图像更显示中国近年来在东部地区建造多个新基地，大幅增加发射平台数量，直接威胁台湾和美国安全。报道指出这些基地部署越来越先进的导弹系统，包括更难拦截的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和被称为关岛快递的东风26。关岛快递是因为他们射程可达关岛和日本的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距离台湾约708公里的第611旅基地发现了约36个导弹发射平台，形成异常密集的集群，而距离台湾仅约579公里的第616旅扩建速度更为惊人，18个月后新基地几乎完工。专家分析616旅正为部署东风17做准备，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对台湾的军事挑衅持续不断。近日有报道说习近平已要求军队做好2027年攻打台湾的准备。面对中俄的密集挑衅，外界都在关注战争部长将800多名美军将领和指挥官叫回美国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今日30号，川普总统和克格塞斯向美国将领发表讲话，并且颁布多项新方针。克格塞斯在川普讲话前先是提到任何人想要和平前必须准备作战，他重申以实力求和平和战士精神的重要性。他从三个方面强调了美国要发威力。首先，克格塞斯呼吁美国迅速增强军事实力，必须做好准备。他直言从而家起战争部唯一使命就是打仗备战并且赢，毫不妥协，不容退让。如果我们要预防和避免战争，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他提到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是一个紧迫的时刻，敌人聚集，威胁加剧，没有时间玩游戏。这个紧张时刻我们需要更多的军队，更多弹药，更多无人机，更多爱国者，更多潜艇。美国是最强大的，但我们需要变得更强大，而且要快，时机已到，任务紧迫。克格塞斯说由于发动战争需要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富代价，我们需要一支强大军队 他将赢得我哋选择嘅任何战争，或强加俾我哋嘅任何战争。如果我哋嘅敌人愚蠢咁选择挑战我哋，佢哋将被美军精准同凶猛所击溃。其次，克格塞斯强调，美国不再防御态势，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就是为了战争做准备，而非为防御做准备。他说，我们训练战士而不是防卫者，我们打仗而不是防卫。克格塞斯亦表示，美军不会再用愚蠢的交战准则作战。值得关注的是，克格塞斯说，他预计下个月针对美国所面对的威胁，以及如何吓阻中共发表讲话。第三，克格塞斯提出十项铁令，宣布要求全军要开始训练身体，要有硬性指标，不管任何军阶的军人都要符合身高和体重的标准，要通过体能测试。他还抨击了觉醒政策，不能够在有胡须或长发，不能够在有身份穴 DEI 办公室和着裙子的男人，不再崇拜气候变化，不再分裂，不再分心，不再有性别错觉。他强调，不理任何阶层，谁不符合标准就会被淘汰。而川普在会上更明确强调，重新唤醒美军的战士精神。他说，今日的传达讯息很简单，我们将打造一支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韧、更迅猛的战斗力部队。川普还透露，正在考虑扩大军队规模。值得关注的是9月30号中共举行建政76周年晚宴，习近平例行在致辞中针对台港澳政策发表讲话，但对照去年软硬两手兼施促统的讲法，今年习近平口风有变，今年的涉台话题同一贯路线并无太大差异，但同去年相较，除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还特别强调了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但是却没有提统一两字。台湾官员研判，尽管习近平强烈要求川普调整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但是在面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压力和美国强势回应以及军事态势上强压下，他没办法被迫有所调整。于朦胧被害已有20日，海内外舆论持续发酵。今日9月30号，有网友在 X 平台发出公开信，呼吁11国商日全国网友前往北京天安门全民公祭于朦胧，为他讨公道。与此同时，爆出蔡奇夫妻不简单，黑手深入台政商界。网友在公开信中讲，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于朦胧是被一群丧尽天良畜生残害，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为保护其涉案的私生子以及他背后的主子，不惜动用网信办等国家机器全面封杀有关于朦胧的消息。信中说，虽然网上替于朦胧发声的渠道都被关闭，真相都会被迅速删除或者封号，但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真相。而家到11假期了，呼吁所有支持和同情于朦胧的网友一起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祭奠于朦胧。信中还讲，有个好消息，所有北京警察都知道于朦胧冤死的真相，不愿意没住良心跟随蔡奇颠倒黑白。这个亦是北京警方迟迟不愿意出警情通报的原因。有一个警察仲因公然反对蔡奇颠倒黑白避免去公职，但因蔡奇强力压制，警方不得已发布三人因传谣被拘留的警情通报。信中呼吁，希望北京警方、北京卫戍部队的子弟能够企在人民一边，不要执行蔡奇强力镇压民众的邪恶命令。晚上八点，大家一起为于朦胧点亮烛光。不能够去京的民众可以在晚上八点在当地政府前为于朦胧点亮烛光。信中希望于朦胧的死能够唤醒中国民众， 将其变成中国转型的契机，令中国走上法治正道，冇权贵能够凌驾于法律。于朦胧案发生后，蔡奇突然下令对此案封口，令外界更加坐实蔡奇同于案有关。而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分析指出，公安出咗一个奇怪的管制，封锁于朦胧的新闻到四中全会之后的11月，冇理由封杀一个曾经非常知名的男明星。一直到11月，他认为此事同四中全会有关。四中全会表面上是经济话题、社会话题，实际上他是重大的人事变更，可能涉及到习近平本人。如果不是习本人有重大的人事变化，这样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重组可能意味着有人上有人落的一个重大变故。所以这个时候警方说要将这个消息一直封杀到11月，讲明他们在这里保驾四中全会。而于朦胧案件和中南海中央领导人或者是四中全会的人物有关，譬如蔡奇。虽然或者蔡奇和于朦胧案的关联永远不会揭秘，但蔡奇和台湾有渊源的事却被爆出。2012年蔡奇曾借探视家中长辈之名到台湾探访南营政坛人士。不单止是蔡奇，蔡奇的妻子林晴生同样长年在涉台系统工作。他曾任浙江省台办副主任，跟随蔡奇北上并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林晴生则转任两岸企业家峰会中方副秘书长，同台湾政商人士及台商往来更为频密。这夫妻两人在中共高层及涉台系统都掌握极大资源和话语权。11国庆天安门一定要加强管控，你觉得是否有人会有这个胆量在11国庆去天安门表达对于朦胧的悼念呢？请你在下边分享你的看法呢。今日9月30号，距离美国政府关门不到12小时，而川普表示如果政府本周关门，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解雇大量联邦工作人员，并实施不可逆转的改革。目前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够维持政府资金达成协议，咁听日10月1号联邦政府就返到凌晨关门，而数十万联邦工作人员将被迫休假。而白宫最近几日亦暗示政府如果关门，这个可能会为联邦部门同机构解雇臃肿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机会。今日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量裁减联邦雇员，这个完全是因为民主党。川普表示原本可以避免关门，但是由于民主党人不让步，所以政府很可能会关门。共和党议员是要达成一项短期协议或一项持续性决议，将政府资金维持在当前水平直至11月21号。而民主党人拒绝支持共和党的决议，他们要求必须要在协议中要加强延长将在年底到期的医疗保险补贴法案，并且要求共和党承诺不削减已获批的医疗开支。确实政府关门对民主党人来讲是个坏消息。川普说，在政府停摆期间，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可逆转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对民主党人不利，譬如裁掉大量人员，削减他们喜欢的部门，削减他们喜欢的项目。而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约特在上周指示联邦机构制定政府关门后大规模裁员计划。川普说，由于政府关门就可以在医疗和其他方面采取行动，包括福利上。推翻马杜罗的命运似乎已成定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带领高级官员制定一项推翻独裁者马杜罗的计划。有消息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正在度同川普政府进行会谈，讨论推翻马杜罗的可能性。而马杜罗表示他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来应对美国。报道话，这项计划由卢比奥牵头，中央情报局局长拉达克利夫和米勒亦都表示支持该计划，而委内瑞拉反对派代表表示，他们正在度和华盛顿合作制定过渡计划。而目前流亡西班牙的政治领袖，亦就是上届总统大选的真正赢家冈萨雷斯，已制定好在马杜罗下台后最初100小时内的行动计划。捷克在今日30号宣布，出于国安顾虑，将禁止持俄国外交或商业护照的人入境。这个措施在即日起施行，成为欧盟首例。法新社报道，捷克外交部长利帕科斯基对媒体说，我们在国际机场针对俄罗斯外交和商业护照持有人士施行了入境限制。他说，持有捷克官方认证文件的俄国人则不在此限。另外，入境限制措施和俄国驻捷克外交无关。捷克外交部发言人德瑞克告诉法新社，这项措施即刻生效，而且捷克是欧盟首个采取这项措施的国家。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捷克就一直提倡管制俄罗斯外交人员，欧盟亦在度衡量是否采取措施限制俄国外交官在申根区内的行动自由。日经亚洲英文网站在9月23号曾发布文章讲，在中国房地产问题持续困扰银行的同时，零售客户的不良贷款正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新挑战。日经亚洲梳理了在上海、深圳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银行最新中期披露资料，发现今年上半年个人不良贷款的增长速度超过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这一数据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文章想讲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文章接着讲，在45家披露最新贷款详情的上市银行中，相比去年底，个人不良贷款增长了 12.3%，达到8410亿元人民币，大约1180亿美元。相比之下，银行整体不良贷款增长 4.7%， 达到了2.3万亿元人民币。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则增长了 4.8%， 达到3210亿元人民币。按资产规模排名前六的中国国有银行均录得个人贷款业务不良贷款的两位数增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为全国第一、第三和第六大银行的零售不良贷款激增超过 20%。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零售不良贷款分别增长 14.5% 和 19.0%。 分析师警告，这一趋势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穆迪信贷分析师 Nicholas Xu 表示，随着信用较好的消费者避免增加杠杆，信用较差的消费者成为活跃的借款人，这个导致银行资产风险上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家以零售贷款为主的顶尖银行，个人不良贷款亦增长了超过 10%。银行的行动仍有待观察，因为他们认为不良贷款背后的深层问题包括个人收入的压力。终于讲到问题根本上，华夏银行12+2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报告个人不良贷款激增 24.7%， 达到了162亿元人民币。该银行将此归因于外部风险形势的影响，部分债务人的收入水平和还款能力下降。天津银行表示，其个人不良贷款增长了 15.7%， 达到 31.9 亿元人民币。这家位于中国北方港口城市的银行警告说，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利率波动等因素综合影响， 部分客户的债务偿还能力下降，晋商银行的个人不良贷款余额激增 20.6%， 达到 9.422 亿元人民币。这家总部位于内陆山西省的银行同样将这一增长归咎于受市场经济环境影响，部分客户还款能力下降。荣鼎集团主任 Oliver Martin 曾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财政部金融专员，虽然他认为中共公布的就业和家庭收入是最不可靠数据来源之一，但他对日经亚洲表示，这些数据显然已经恶化，这个可能是一个指标。Martin 亦强调，全面了解情况非常困难，好难讲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实际情况是怎样。刚才这一条新闻故事性在于，中共打烂了百姓的饭碗，抢走了百姓饭碗里面的馅饼，在碗里面打烂，饭亦都抢了之后，中共发现中国人的饭碗危机已经取代了房地产危机，决定住中共的金融系统危机几时爆发。中国人收入甚优，但另一坏消息是，现在决定很多中国家庭饭碗的中国制造还在这继续收缩。2025年9月中国的 PMI 显示经济低迷延续。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该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6个月处于临界点下方，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最长时间的下滑，连续下滑的数据反映制造业实质上在这继续下行，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购进和销售价格全面回落，预示需求复苏乏力，经济更趋疲软。火星宏观账号之前在分析8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时讲过，8月工业利润同比飙升 20.6%， 并非反内卷政策见效，而是基数效应主导。去年8月工业利润大跌，导致今年的底基数效应，8月工业利润经过了季调后环比实际下跌了 6.2%， 而工业利润整体呈波浪式下行。8月 PPI 下跌了 2.9%， 显示供给过剩局面未改。9月份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购进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不单止继续处于收缩区，而且在这继续下行。三大行业的企业购进价格和销售价格继续下行，这个通缩和制造业恶化讲明了什么？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不听中共党魁习近平指挥了，他在两个月多之前，就是7月下旬时就叫出了反对卷，但到了9月份，从数字来看，习的口号基本无效。
川普欲重塑战士精神，克格塞斯说政治正确时代结束，专家指打赢战争是要务。小于账号特诡异登录，网友无惧封杀，真相冲国际。川普加沙计划获支持，以巴局势仍罕见转机。微信公众号审查机制曝光，分三级监控。9月30号美军全球高级将领齐聚维珍尼亚州康提科参加一场高级别会议。川普在会上强调要重新唤醒美军的战斗精神，打造一支更强大更迅猛的军队。五国大楼25号紧急从世界各地召回的800几名美军将军和海军将领，包括一星级以上指挥官及其高级士官。会议定在9月30号举行，克格塞斯宣布军队将实施更严格的体能测试，要求所有战斗人员达到男性最高标准，得分需要超 70%， 呼吁联合国部队每位成员每年两次达到身高体重标准，明确表示 肥胖士兵同官兵不可接受。克格塞斯宣布，从而家起，新恢复的战争部的唯一使命就是打仗、备战、准备取胜，坚持不懈、毫不妥协地追求这一目标。会议现场一度鸦雀无声，川普幽默地说，我从未走入如此干净的房间，如果你们想鼓掌，那就鼓。此言引发现场笑声，活跃了气氛。川普说，我们要令这些人放松一点。随后他高度赞扬克格塞斯精彩地描述了国防部更名的意义，并表示更名不单止是品牌转变，更是使命、身份和自豪感的历史性重申。川普在讲话中承诺，将全力支持军队，打造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韧、更迅速、更凶猛的部队。他强调，能够担任你们的总司令是我无上的荣耀，我感谢你们对我们誓死捍卫的国家的坚定忠诚。30号，克格塞斯呼吁结束军中的所谓政治正确与觉醒文化，恢复战士精神，以确保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对此，华府的国安问题专家认为，会议将让美军能够专注于其优先任务，即打赢战争。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任阿当萨维特说，这个非常必要，我们军队的意义在于赢得战争，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力量，它不应该是一项社会实验，它不应该迎合任何特定的种族或性别群体，唯一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职能。克格塞斯召集美军几百名星级以上的指挥官到维珍尼亚州开会，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行动，而川普亦亲临场发表演讲。国安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诉外界，军队正在发生转变。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学礼说，战争部长与总统宣布终结所谓觉醒议程，将使战士们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本职工作，而不是浪费时间在政治正确的议题上。费学礼说，我不想讲太具体的细节，但我确实看到美军某一主要军事机构在2010年代初怎样因为政治正确与觉醒文化优先性而受到影响。这个是一段令人遗憾的插曲，我非常赞成我们将这些抛诸脑后。萨维特说，有修订条例，美国军队内部需要为怀孕和其他社会问题做出安排，有时甚至需要轮班几个月，这样只会使运作更加复杂，这个降低了我们的战略水准。克格塞斯提到，未来美军要减少不必要的培训，要将重点放在真正能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的战备训练上。萨维特说，这个强调了如果有任何训练并不直接服务于军队的实际作战任务，那就不应该存在。我们的预算有限，资源有限，我们需要发展军事工业基地，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搞这些额外培训。萨维特说，所以很明显，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变化已经在今日的改革措施正式宣告之前就开始产生了预期效果。专家费学礼指出，目前在军事预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军更应该将资源用于获取所需的军力来抵御所谓邪恶族心。近日有网友爆料，于朦胧离世后，微博竟出现被登录的痕迹，引发外界震惊。相关截图显示，网友发现他的账号在9月29号晚曾短暂上线，随后又立即显示下线状态，令人不禁怀疑是哪个在操控于朦胧的微博。不少粉丝忧心留言，超诡异，他人已经走了，账号为何还会登录？不少网友认为，既然有人能够上于朦胧的账号，就代表任何人的账号都有可能被操控，担心账号入边的内容会遭到删除或被移改。粉丝们纷纷呼吁赶快备份相关贴文与留言，直言能够保存的就尽快保存，搞不好好快就会被清空。所以说他离世前所谓的有上线， 他本人根本没可能拿到手机，有没有可能是哪个人有文文的手机，想彻底抹去有关文文所有的事情。之前于朦胧9月11号离世前夕，多名网友陈赞文表示，9月10号21点31分于朦胧超话显示他在线。在中共官方的串联禁令之下，微博近日表示已经清理违规内容10万几条，对1000几个违规账号禁言或关闭，并对 1.5 万几个多次所谓恶意炒作的违规账号暂停评论功能。除了于朦胧，中国知名网红胡神锋亦被全网禁言，显示这个是中共更大范围网路清朗行动的一部分。胡神锋直播中发表了朱宇安卓人、苹果人等具有分化性观点。9月30号他在抖音、微博、小红书、 B 站等主流社交平台的所有账号被永久注销，相关内容被全部清空，页面显示因为违反法律规范被封禁。有网友评论说，防民之口堪于防川。近日很多普通用户亦分享经验，浙江一位网民表示，我只是转发了一条外媒报道的链接，第二日账号就被封了，没有理由亦没有申诉机会。山东网民张先生在朋友圈抱怨，发了几句牢骚就被系统屏蔽，朋友们完全看不到，我才知道原来朋友圈亦会被审核。网友阿沙说，我抖音亦因为闹杂包子是烂尾帝被永久禁言。今日我想发微博声援于朦胧，告诉大家去联名签署，结果火速被禁言，这个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有网友留言说，中共邪教组织强力包庇凶手，不惜借口发动净网运动来帮助掩盖谋杀真相。一个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于朦胧事件不是娱乐圈桥段八卦，他是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低层善良人，被权贵玩弄甚至失去生命的恶性社会事件。不少人认为这起事件映照出中国社会中权势压过真相的现实。有人评论说，于朦胧事件已经不是单纯的娱乐圈新闻了，因为很多中国人都逐渐明白，如果有2000万粉丝的于朦胧亦能够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那一届草民又会怎样？至今在 AVAASET 平台为于朦胧讨公道的国际联署人数已经突破15万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中。同时很多身在国内的中国网民亦不顾自身安全，不间断的呼吁为于朦胧讨回公道。9月28号新疆歌手居乃提在新疆不团群星演唱会上向所有观众说，你在听吗？这首歌是写给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于朦胧的，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他。他亦是首个在演唱会上公开感提于朦胧的艺人。 X 博主新闻调查说，场内的老百姓没有停过，大家都在抖音上一直点击保持热度，听说他们投入百亿压这些热点，很多场外的信息已经传到场内，很多人都在用巧妙的方法为于朦胧讨回公道，而且很多国内的人都觉醒了，不喜欢看那些外国片和洗脑的话了，于朦胧令大家都醒了。网友 Jenna 在 X 上说，看到微博和 B 站上还是有不少于朦胧贴纸的，亦一直在更新中。 B 站国内主题博主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声，有些视频确有被关小黑屋，观众看不到，有些博主亦开始转战 YouTube 等海外平台，比场内的和跨场的有正义感的不怕噤若寒蝉的网友鼓励。川普提出加沙20点和平计划，使中东局势出现罕见的和平契机。川普表示将成立国际和平委员会监督落实，并提到可能邀请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参与。哈马斯已表示将研究方案，准备在几日内回复。川普提出的方案主张加沙应成为去极端化的区域，在人质全数释放、战火熄灭、 以及以色列分阶段撤离等多项机制下，实现加沙地区的安全与重建。这份计划一经公布，就获得了内塔尼亚胡明确支持。内塔尼亚胡说，这个是实现加沙稳定的可行道路。计划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交换人质、军事行动全面暂停，并明确以色列军队设置协议防线。方案要求哈马斯与其他派系不得参与加沙治理，所有武装基础设施需拆除，但不会强制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允许自由进出。美方仲承诺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经济。哈马斯方面虽然没有立即拒绝，只是宣称会完整审阅计划细节后再做正式回应，但表示对解除武装、国际过渡治理等部分保留质疑，坚持巴勒斯坦民族自治与建国诉求不能够被忽略。川普警告哈马斯必须在3到4日内交出明确答复，否则将全力支持以色列进一步行动，并重申美国已与多个阿拉伯及欧洲国家协调支持这个方案。白宫公布川普的和平方案后，不单止很快获得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亦得到了多个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的联合欢迎。欧盟说随时准备做出贡献，德国总理默茨说方案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机会，法国、俄罗斯都表态支持，同时中共亦罕见步调一致，表示支持川普的计划。有分析认为在川普政府的强硬操盘下，美国成功凝聚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及欧洲主要盟友的共识，主导中东局势。反观中共之前试图在中东划船，却屡受挫折，影响力有限。现在面对美国果断的外交攻势，中共只能在国际舞台边缘旁观，其角色进一步被边缘化。川普的强势政策凸显华府的全球主导力，相比之下中共的外交努力显得力不从心。中国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创作者正面临日益增多的隐性规则与不确定性。近期一名作者在文章中披露自己多次遭到平台审查，并将这套机制概括为红线、黄线、灰线三级。红线级涉及国家敏感政策、暴力、宗教、民族等议题，一旦触碰文章将被直接封禁。黄线级允许文章发表，但限制广告投放。灰色线则往往因读者投诉被触犯，平台倾向于顺从投诉方情绪，最终可能删文，且作者几乎没有申诉渠道。9月30号网络作家赵先生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这种级别机制看似清晰，实质模糊不透明，创作者既无法了解具体的触碰点，亦得不到官方解释，只能在反复试探中写作。他认为表面上是平台在操作，实际上是中共官方将审查责任外包给企业，迫使每个作者在不确定性中自我约束。河北一名网络技术员化名陈浩告诉记者，这种磁浮式审查逻辑非常粗糙，系统不会理解上下文，只要命中库入边的词就会触发警报。中共的网络审查体系有深厚的历史背景，自上个世纪互联网普及以来，当局逐步构建多层级监控，从防火长城到社交媒体的自动过滤，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审查网络之一。近年来随着舆论环境趋紧，官方要求平台承担更多内容审查责任。安徽一名学者指出，中共当局的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括概为确保政权安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在研究报告中曾指出，微信等平台普遍使用动态更新的词库，并在政治敏感时段加强封锁，在这种氛围下很多用户逐渐形成自我审查，不敢随意评论社会议题。长期研究互联网动态的四川作家毕先生表示，在大多数国家平台审核通常以公共安全和法律为核心， 而在中国更多出于政治稳定的考量，很多网民明白这一点，因此选择沉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